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一般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好事，显明了无私的心。这些事有多少价值呢？他们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一起想一想，我们所做的事情到底有多重要。一个微笑，一句愉快的问候语，为别人开门，在路上让赶时间的人插队，先您而行。每件小事都引出您里头的善。探望或写信问候病患，寄一张生日卡安慰失去亲人的人，一通电话都是好事。我们为别人服务的时候，您我是在向对方表示礼遇，表示爱和乐于相助的心意。不论目的为何，这个行动的意义重大。听众朋友，有空的时候请读圣经里绵羊与山羊的比喻，您会发现这个耶稣说的比喻很值得读。它被记录在圣经马太福音25:31-46。这个2000年前的教训还非常实用于您我今天的生活。在这个比喻里，国王对他右边的人说，因为当我饥饿时，你们给我食物；当我口渴时，你们给我水喝。他们会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您饿了给您吃的？什么时候看见您渴了给您喝的？国王回答，我实话告诉你们，不论什么时候，你们帮助我这些最卑微的弟兄中的任何一个人，你们就是在帮助我。之后，国王就告诉他们将要得到的奖赏是什么。上星期，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在下雪。之后一几天，气温降至冰点，路上结冰。一天，我拿着拐杖走出家门去拿报纸，心里有点担心会摔跤。这时候邻居正好出来拿报纸，他走到我家院子，拾起我的报纸，送到我们家的后门口来，递给我。几天之后，一位同学拿着一盘热腾腾的面包和一锅香喷喷的卤肉送到我家来。这些举止引起我对耶稣的比喻想得更多。当我们对别人仁慈体贴的时候， 不正是耶稣借着我们在工作吗？我们不是在服侍耶稣吗？事实上，耶稣每天住在您我的里面，我们也每天在服侍他。圣经加拉太书2:20里，使徒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现在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听众朋友，您想知道耶稣提到的那位国王，他的奖赏是什么吗？那位国王就是上帝，上帝的奖赏就是继承自从创世以来为你们准备好了的天国。今天我们不要再多花时间去考虑这点小事儿我做不做，凡是好事立刻动手去做吧，因为我们每天生活里的小事都是上帝眼中的大事，我们当好好留心这些小事，祈求上帝的指引。谢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是好爷爷。
2012年秋天，我返国探亲，却因缘际会地重温了学生时代的旧梦。每天早上赶公交车去到台北的实践大学，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们一起学习中国的插花艺术。傍晚才踏着夕阳余晖回家，让我有个既充实又愉快的假期，也对具有中国文化深蕴的脉络所呈现出插花美学的特殊意境有了全新的开启，深深被这门美丽的视觉艺术所吸引。返回美国以后，我迫不及待地到自己家的院子、邻居、朋友家的院子以及大自然中寻找花材，这才惊觉神所创造的植物不仅随着时令千变万化，美不胜收，更是让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每天都有新的惊奇与发现。就以松树为例，目前我看过了就有10几种，即便是同一个品种，每家种出来的也都有其特殊的风韵，剪下来的每一根枝叶也都各显其不同的错姿，让我为之痴狂着迷，经常忘情于此集天地汇霞的插花艺术中，不知老之将至。回想我过去数十年的岁月，从不曾花心思去观赏一草一木，对许多花草的存在可以说是视而不见，白白失去了许多领略草木深情的机会。直至我打开心窍，用心看待他们时，才明白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之所言不虚了。现在就连一根枯木、一块石头都有可能是我眼中美丽的瑰宝。圣经上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然而花草树木仅仅是上帝创造的大自然美景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破晓的晨曦、多变的云彩、落日的霞光、闪烁的星空、七彩的虹桥、潺潺的溪水、浩瀚的大海、魁伟的高山、苍茫的原野
等等不胜枚举的景致，不都是神为世人所创造，让我们白白享受的绝色美景吗？朋友，您会不会因为这些美景是举目可得，不需要花钱去买才看得到，就忽略了它们的价值？您可曾思考过它们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相信只要您愿意打开心窍，用心领略，就会对创造他们的大能上帝心生敬畏，发出赞叹了。有人说，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神让世人免费享用的，就像是阳光、空气、雨水。大自然的美景又何尝不是呢？祝福您天天享受神的美丽创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想和您讨论一下耶稣他的教育地位问题。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学习，也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老师应该怎样教学，才能够让学生学得更好呢？这方面，中国古代的教育家孔子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把学习总结成一个三部曲：言之，吾听；视之，吾明；行之，吾知之矣。这话的意思是说，您要把教的内容说出来，我会听着，您演示给我看，我就明白其中的道理，最后再落实在行动上，我才学习到了。孔子的这段论述我牢记在心，因为它简单明了，却又非常深刻。我后来又看到了很多其他的教学理论，都好像是这个说法的翻版。比如瑞典有家公司叫 Salami， 它专门通过模拟的方法进行商业教学。这个公司的模拟产品全世界都在使用，非常流行。 Salami 公司的培训有一套理论的依据，就是让学员成功的学习，那么您就必须在教学中遵循一定的程序。这个程序分成五步，也就是：第一，注意，吸引学习者的注意；第二，信息，阐述说明教学内容、教学信息；第三，处理，也就是让学员在头脑里面处理学习到的内容，也就是消化这个过程；第四，结论，也就是帮助学员得出结论；第五，应用，就是将所学的内容应用到实际当中。经过这样的程序，学习者才能够成功的把学习的内容消化。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 Robert Ganey 教授提出了学习的九部曲，和 Salami 公司的程序有很多类似之处，但是他增加了明确学习目标、测试等几个环节。教学的三部曲也好，五部曲也好，或者是 Robert Ganey 的九部曲也好，和历史上最伟大的教学相比，都像只是注解而已。我所说的这个伟大的教学，就是耶稣在世的布道。如果不信，您可以翻开圣经中任何一本福音书，查看耶稣的教学，您会惊奇地发现，我们刚才所讨论的教学原则、教学程序，无不被耶稣运用得淋漓尽致，有过之而无不及。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 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这是真实的历史，您在本节目中所听到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为了显明他就是道成肉身的创造者上帝，耶稣做了很多我们看为超自然的事情。他医治人的病痛，平息风浪，使死人复活。对耶稣生平最完整的记录是在圣经里面新约的福音书里。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耶稣的工作越来越多，他开始呼召门徒和他一起宣讲那将要来到的上帝国的讯息。他在加利利海边遇到几位正在洗网的渔夫，他们是西门彼得、雅各和约翰，在他们附近有两艘渔船。
和平与你同在，
也同属于你，老师。
西门，你的船能载我吗？
为什么不呢？
把船划到水深处，然后你和你的同伴们下网打鱼。
老师，我们整夜辛勤劳动，一无所获，但是依从你的吩咐，我就下网。
雅各、约翰，
耶稣上了船，他们听从耶稣的指示下网打鱼，就网住很多鱼，连渔网都要裂开了。
雅各、约翰，快把你们的船划过来，帮帮忙，快！
我们都装满了，
装满了，
够了，够了。
这个神迹令西门彼得感到惊讶，他谦卑地跪在耶稣的脚前，心中充满了尊重和敬仰。
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救世主的这一幕里，我们看到有力的证据，证实了耶稣不单是一个人。天使宣告他奇迹般的降生，并被天上来的声音所肯定，他确实是上帝的儿子，弥赛亚，上帝所应许的。耶稣清楚地表明，借着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并且信他是为我们的罪而牺牲，我们就可以得永生，和上帝永远在一起。耶稣宣告说，他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后他要从死里复活。他这样做是要向世人证明他是神。耶稣说过，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仍然活着。
耶稣要赦免你的罪，并用爱与平安充满你的生命，他要赐给你一个比你现有的更加美妙的生命，一个充满着目标与意义的更丰盛的生命。他用象征性的语言来表达这个真理。
听啊，我站在门外敲门，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而打开了门，我就要进到他那里去。
然而要经历他的爱和赦免，又清楚地知道你将永生永世与上帝同在，你就必须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相信他是为你从罪中得到救赎而牺牲的。请听他的话语。
凡劳苦负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凭借我，没有人能到父亲那里去。
请你每天借着祷告跟他交谈，借着读圣经来认识他，遵行他的命令，并与那些爱他和跟随他的人交往聚会。请永远记住他奇妙的应许，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们或舍弃你们，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
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对科学有兴趣的人知道1687年牛顿出版了数学原理，在此牛顿论述了重力学三大定律。牛顿警告说，宇宙不是机械那样的单纯，虽然重力能够推动行星运动，可是若非神的大能，行星绝对不可能绕着太阳运行。神感动了牛顿，神也感动彼得那样没有受过教育的渔夫。彼得成了基督徒之后，也写下了神给他的感动。这是下面我要跟您谈的主题。讨海打鱼的人想的是天气时辰，是渔网、渔船、鱼市价格，海上的各种危险，以及生与死。想到心烦的时候，就去酒馆喝个醉。2000年前，神的儿子耶稣降世救人的时候，他收了渔夫彼得为门徒，叫他天天跟随在侧，近距离观察耶稣的言行。彼得第一次跟神的世界有了交集，这些交集的影响力，因为彼得写给教会的两封书信被大大的扩增。下面我就从彼得后书，也就是第二封信的内容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神差遣儿子耶稣降世，他究竟要做什么？用一般人的宗教习惯术语来说，就是今天我拜耶稣，耶稣会给我什么好处呢？彼得后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令很多人惊奇。彼得说，我从耶稣得到的不是保平安，不是捕到更多的鱼，卖更多的钱。那是什么呢？彼得说，是我能够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是我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奇怪，一介打鱼的粗人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彼得继续的解释，以前我在社会染缸里，在自己情欲的鼓噪之下，思想言行是污秽、淫乱、傲慢的，但是因为耶稣，我开始转变，向神看齐。你看，我这个粗人也能够变得圣洁。有些人听了彼得的解释，不屑地说，这有什么用，有什么好处呢？彼得说，好处太大了，改变的人，世界末日审判的时候 可以得着神的称赞、荣耀、尊贵，可以永远在天堂里与神同在。也有人听了彼得解释之后就相信了，可是信了以后呢，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能够怎么改变。彼得说，我告诉你们的都是神的道，是耶稣传的，你们听了之后要相信，而信了以后呢，还要行道，显出德行来。有了德行，还要加上知识，就是学习耶稣全部的道。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还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如果这样的做，你们就必能够改变，日后一定能够进天堂。彼得说，虽然我没有钱，但是家人感到幸福，心里感到满足，有平安，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对死亡没有任何惧怕，对我这个讨海常常要想到生与死的人来说，对死亡没有惧怕特别重要。这就是耶稣带来的好处。是一位打鱼的彼得写信做见证的。听众朋友，这是神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带给彼得的感动。您也愿意接受耶稣带给您的信仰和拯救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一个小男孩跟他的父亲走在山谷中，男孩不小心摔了一跤，痛得大叫，哇！他很吃惊地听到有个声音从山中的某个角落传出来，重复他的叫声，哇！他很好奇地大声问，你是谁？结果他得到的答案也是，你是谁？小男孩生气了，大声地回吼，胆小鬼！这次他听到的也是，胆小鬼！他问父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父亲笑笑对他说，注意听哦。父亲大叫了一声，我喜欢你。另一个声音传回来的也是，我喜欢你。父亲再一次大声地说，你很棒。这个声音也回答他，你很棒。小男孩不懂是怎么一回事，父亲向男孩解释说，一般人叫这个回声，但其实这是生命。你所说的和做的每件事，最后都会回应到你身上。生命中没有意外，它就是你的反射。有一回，我坐在教会的大堂里唱诗歌，听到有一个声音清脆响亮，特别好听。循着声音找过去，是个金发的女孩子，大概20多岁。旁边的人告诉我，她叫做 Jennifer。我很想跟她做朋友，但是每一回我看到她，她都表情冷漠，一副不想理我的样子。有一次，我特地走到她旁边，告诉他我有多欣赏他的歌声，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然后高兴地说谢谢。隔了两天，我在一家店里买东西，听到有人高声喊我的名字，转头一看，是 Jennifer， 她从老远跑过来，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好像看到她失散很久的亲人一样，让我受宠若惊。 当然，我也很热情地回应他。从此，每一次他看到我，都会亲切主动地跟我打招呼，跟过去截然不同。我向他的山谷投出了友善跟赞美，这是我收到的回音。我曾经做过像这样的实验，不管是走在路上或是在店里面买东西，如果我对迎面而来的陌生人微笑，对方脸上的线条会马上放松，而且回应给我一个微笑，我们之间的空气立刻温暖起来。但是如果我面无表情，孤立在我自己的世界里，周围的人也都有一张跟我一样的脸。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别人怎么待你，你要先怎么待别人，讲的也是同一件事，只是我们常常好像只会留意到我们收到的回应是什么，而没有反省我们先投射给对方的是什么。记得我女儿一岁多，路都还走不稳的时候，就会大声跟我们说 No， 叫她吃饭 No， 穿衣服 No， 把玩具放下 No， No 的我火冒三丈。朋友在一旁提醒我，因为你女儿最常听到的字就是 No 啊，你看你不准她动这个，不可以摸那个，不能够乱跑，不要大叫，她老是听到你对她说 No，当然他也很会说这个字。我还记得我的儿子有一阵子对我讲话总是又吼又叫，我三番两次纠正他，效果都不好。有一回我被惹火了，就很凶地责备他，另外一个孩子呢就很调皮地在旁边模仿我说的话，我听了吓一跳，因为我说话的语气比我儿子还要粗硬。如果这是他一直所听到的，我怎么能够期望他用很温柔的语气跟我说话呢？当我们丢出去的是粗鲁、无理、漠视、霸道，我们常常也会回收到一样的待遇。当你拒绝接受对方的世界，他也会拒绝接受你的世界。如果你老是爱挑他的毛病，不要意外，他也总是会跟你作对。Anita Anderson 是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她做过小学老师，也做过小学跟中学的校长。她的朋友叫她阳光，因为她脸上总是有灿烂的微笑，而且她像太阳一样带给人温暖。不久以前，她发现自己得了癌症，医生要她立刻停止工作，接受化疗。强烈的药物反应让他痛苦万分，生活几乎停摆，但是他却接收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怀。先是他的学生家长发动大家轮流为他做饭，帮他采购他平常所需要的用品，又有朋友主动愿意来接送他做化疗，去帮他拿药，还有表达关心的电话、慰问卡跟鲜花更是不停地涌进他家。Anita 设立了一个个人的博客，跟大家分享他的近况还有心境，平均每天有80多个人上去看他的博客，很多人留言鼓励他，为他打气，有更多的人表达对他的感激。以前他带过的老师感激他当年的提携，家长感激他在孩子出状况的时候所给予的帮助，学生感激他当年的耐心还有指引，同事感激他所树立的好榜样，邻居感激他的体贴细心，亲友感激他的乐观坚强。Anita 一生对无数的人付出关怀，他所发出的爱的呼声还有行为，在他生命的最后5个月全部回到他身边，这些爱的回音一波一波拖住他虚弱的身体，带给他无限的温暖。听众朋友，您的山谷里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回声？您渴望接收到爱的回音吗？请先发出爱的呼声，生命就是我们的反射。 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认识永生。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神，得着永生。如果人不认识神，就不知道自己是从何处而来的，往何处而去，为什么而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是照着神自己的形象所造有灵的活人。神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所以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不归向他的时候，对永生就没有把握，而有一种空虚的感觉。空虚的感觉，空虚的日子是乏味的，好像一张翻来覆去看了几百遍，连分类广告都看过的旧报纸一样，那是没有意义的。大约2900多年以前，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以色列王所罗门这样的说，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空虚与虚空，就是没有意义的意思。认识神，才能够找到人生的真正的意义，心灵才不至于空虚。耶稣基督说，人看见的我，就是看见的父。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的事迹、先知的话都记载在神所默示的圣经里，圣经成了人认识神的最好的经典。圣经说，神是灵，神是光，神是爱。神是灵，就不是肉眼所能看见的，他无所不在。神是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他圣洁公义，只有行在光明中的人才能够与他相交。神是爱，所以为了拯救生活在罪中的世人，差遣了耶稣降世，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受死，叫凡信服福音的人能够罪得到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死后3天复活，胜过罪的权势，使信服福音的人能够得到释放，不再为罪所捆绑。他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为神人之间的中保，使人得以与神和好。人活着的意义，就是要来认识神。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要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就要来信靠他，遵循他的话，恢复与神的关系。圣经信仰中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道成肉身。其中所强调的信念，是神道成肉身，亲自来寻找我们。这神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迷信，而能够来认识这一位真神。因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但愿神赐福我们。
贤安上一年级了，常常吵着要一个弟弟或妹妹。说真的，有一个已经很满足了。贤安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和成长，也让我们经过许多的挣扎与眼泪。他的到来使我们学习顺服上帝的旨意，更使我们经历上帝的信实与保守。有一天，有几个只有独子的妈妈们热烈地讨论要不要生老二。我默默地在一旁聆听，不敢说话，因为我是红斑性狼疮的患者。虽然神已经赐给我健康，但是怀孕仍然有风险。想到生老大的时候，我天天卧床的日子，药量也节节地上升，当时是完全的依靠上帝才走过来的。上帝信实地带领我们一路走来，又赐给我们一个健康的孩子，真的有这一个已经非常的满足，非常的感恩了。所以我自己实在不敢要，也不敢求，更不敢计划，除非上帝真的要再赐给我们一个孩子，但是我可不想到40岁才生。没想到就在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上帝却为我们决定了。刚刚发现怀孕的时候却是有惊无喜，因为我长期在服用的药物是有害于胎儿的，加上贤安都已经上小学了，我好不容易可以轻松起来，目前的生活实在是很舒服。怀孕生子等于又从头再来，所以我心里面有点不情愿。但是我们从老大贤安的出生已经学到了一个宝贵的功课，越快顺服越早蒙福。于是我选择顺服上帝的安排，并且以祷告把担心交托给上帝。圣经上说，当将你们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把对药物的问题交给上帝，上帝不只把平安赐给我们，也把健康赐给我。我不只没有害喜的现象，而且胃口出奇的好，胎儿的成长也都一切正常，真是超过我所求所想。我们的天父上帝是一位乐意赏赐的上帝，他是祝福的上帝，但是如果我们不看重他的赏赐，轻忽他的祝福，我们就失去了蒙福的机会。当我们选择以信心跨步，放下自己，全心地依靠上帝，相信上帝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愿意要他的赏赐，他的祝福就来了。圣经诗篇127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的赏赐。孩子是上帝的赏赐，是属于上帝的，因为生命是从他而来，也是属于他的。只要我们以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的赏赐，看重神的赏赐，就必能够经历上帝的祝福。上帝给我们最大的赏赐就是他的儿子，他牺牲了自己的独生爱子，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我们凡是愿意接受这个礼物的人都能够得着上帝的祝福和父神的同在，还有永生的应许以及更丰盛的生命。您愿意接受这项赏赐吗？愿您也得着这份最宝贵、最宝贵的赏赐，经历这份最奇妙的祝福。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跟你谈谈四个字，四个字很有意思，伊马内利。我们慢慢看看伊马内利什么意思。有关耶稣基督，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年哪一日出生的，但是多年来西方人以及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的人以12月25号为耶稣的生日，但是呢，东方的希腊正教呢，以1月某一日为耶稣的生日。 无论如何，耶稣确实来了，而且他来的时候，他改变了全世界，一直到今天。在耶稣诞生大约700年以前，有一位先知名叫以赛亚，以赛亚预言耶稣的到来。以赛亚的预言既仔细又准确，其中的一句话，以赛亚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看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句话在以赛亚书第七章。从此可知，以马内利是指耶稣基督而言。这句话原来是对以色列王亚哈斯说的，但是它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含义，那就是有关犹太人的弥赛亚。700年以后，耶稣的门徒马太写耶稣的传记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以赛亚先知的这个预言呢，提到童女，那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说童女怀孕，这是指玛利亚是个真女。耶稣降生的时候，玛利亚没有跟男人睡过觉。他说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就是耶稣的名称之一。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么今天神什么时候而用什么方法与我们同在呢？首先请您想一想，玛利亚、约瑟等人，他们对这个名字有什么看法呢？耶稣出生的时候，他跟别的孩子一样。玛利亚生儿子的时候，他跟别的妇女一样很疼痛。他们的朋友因为知道玛利亚是婚前怀了孕，所以他们拒绝约瑟、玛利亚一家。那时候，约瑟和玛利亚必须要刚强起来。他们知道事实，他们知道他们没有通过房，他们知道玛利亚是个真童女，所以他们只能够抬起头来接受这个侮辱，吃这个苦。我相信那时候，他们感觉得到神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依靠，他们必定要依靠神。那么耶稣长大成人，玛利亚生了别的孩子，原先那些孩子不相信他们的哥哥耶稣是神，不相信他们的哥哥耶稣是神的儿子，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不相信耶稣是神与人们同在。耶稣讲到，自称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神与人同住。耶稣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人相信他，但是之后他们拒绝他，把他钉十字架。那时候他们不懂，耶稣是神与人同在，他们不懂，耶稣是为了全世界的人的罪而死的。神与人同在。第三天，这位本来不应该死的耶稣复活了，回到人间， 一时他向500个人显现，神与人同在。40天以后，耶稣升天，回到父神的右边。升天之前，耶稣应许他的门徒说，我天天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终结。马太福音第28章，神与人同在。所以，回到刚才所问的那个问题，今天神耶稣如何与我们同在呢？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试试看，事实上，时时刻刻，神与我们同在。读经就是等于神向我们说话，祷告就等于我们向神说话。成为基督徒以后，神的灵就是圣灵，来住在我们的心里，劝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神与我们同在。此外，几位基督徒聚集在一块的时候，耶稣也在他们的中间。耶稣曾经说过，因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的中间。马太福音第18章。神与人同在。朋友，基督徒的特权之一是神的同在。以马内利四个字，这一词提醒我们，神与我们同在。请问您也希望神能够与您同在呢？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认识那位耶稣基督。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